习近平权威生变，美军大动作备战南海，中国代表团神色惶恐，话只接受央视采访。场边狂刮篮球员九巴掌，中国女教练被辞退。新西兰合唱大赛台湾领奖，小粉红尖叫。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子珊。今日是7月27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20届三中全会刚刚落幕，就传出各种惊爆的小道消息，全会公布亦在这里传递突出党中央减弱中共党魁习近平权威的信息。显然中共高层通过各种辟谣在这里尽量避免外界知晓党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亦在澳洲西北部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令它成为美军在南中国海爆发冲突时可以从这里投射军力的重要基地。另外，这些现象亦显示中共当局正为战争做准备，尤其担心新任美国总统可能切断通往中国的关键供应路线。时事评论人梅凌湘分析指，在7月19号到26号的中共官媒出现了一些异常迹象，似乎在到佐证三中全会后高层内部的不平静，极有可能出了某些外界不知道的事情。中共党媒出现了两篇互相矛盾的文章。7月25号，中共人民网刊登署名钟文轩的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党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文章被军报、军网转载。文章开篇就说，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突出强调的是坚持党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文章还说党中央是党的大脑和中枢，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决定权在党中央，各级干部、党员要自觉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始终向党中央看齐。虽然文章亦提到党中央有核心，核心是习近平，是领航掌舵的，但整篇表述和以往不同，其实在这里减弱习的权威地位。7月26号人民网刊登的题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文章，几乎每一段都在赞党魁，突出他的核心作用，虽然亦提到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但并非重点，重点是习近平在党中央的权威地位。这篇文章直到现在未被军报、军网转载。分析指，两篇似乎有矛盾的文章，其实是中共内部的两种观点之争，即是继续维持党魁一尊地位，定是回归中央集体领导，减弱习的权威。这样的文章相继被党媒刊登，说明中共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双方都还有话语权。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云云。而6月18号党魁刚刚对防汛抗旱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当时报道不是习近平指出，就是习近平要求、习近平强调，这么短的时间在防汛抗旱上从党魁作指示到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作部署，是不是有点奇怪呢？难道习近平的指示要求只有一个月有效期？政治局的集体部署远比习的重要？还有习近平的亲信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黄小红在三中全会后，在7月19号公安部党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三中全会公布精神上，还有之后在贵州调研公安改革工作，整篇报道都没有一处提到中共党魁的名字，很不寻常，是背叛还是因为发生了某些变故？中共军委两个副主席张友侠、何卫东以及其他军委委员，直到现在为止没有就学习三中全会精神表态，而且军部连续几日发文突出党中央淡化习一尊。三中全会后，党政机关表忠心时出现异常，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党组、国家安全部、公安部、政法委、中纪委等的表态来看，可以发现则各种有不同，主要分歧就是什么是未来一段时间的重大任务，是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讲话和全会精神上来，定是只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即是支持中央集体领导，定是突出习的领导地位。分析认为，这样的分歧在全会前已经被党魁压制，但会后就渐渐出现，如果不是发生某种事情是讲不通的。被视为党魁大总管的蔡奇在7月24号举行的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动员会上的讲话矛盾重重，一时强调学习贯彻好全会精神，一时又说落实习近平的关于做好宣讲工作的重要指示，然后说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其后又开始提到习核心、习讲话，和以往一开篇就歌颂习近平有些不同，究竟是什么令到有这样的转变呢？7月19号，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去世，自称和阮富仲交往密切，结下了深厚的同志情的党魁，却没有好像以往一样第一时间发出言电，而是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了言电，在海内外谣言广传后，党魁在20号前往越南驻华使馆吊唁，如果不是出了突发事件，比如党魁身体暂时出现问题，这样的反常未必会出现。分析指，在三中全会结束后的一个星期时间里面，中共内部就出现了这么多的异常现象，如果不是高层的确出了某些不为外人所知的变故，是无法解释得通的。而中共外在的压力也在不断上升，美国军方正在澳洲西北部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令它成为美军在南中国海爆发冲突时可以在这里投射军力的重要基地。路透社在查阅文件和采访美国国防官员而作出的报道说，澳洲西北部的城市达尔文港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不单只有澳洲武装部队驻防，而且美国海军陆战队轮换部署部队，每年亦有6个月时间在这里驻扎。这里不单只是澳洲皇家空军一个主要的空中力量大本营，而且近年来亦成为参与联合演习的美国军机使用的基地。路透社指出，随着美中紧张关系升级，澳洲北部重新成为印太地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一个关键据点，美国亦因此静静地耗资好几亿美元在这里修建基础设施，其中包括支持 B-52 战略轰炸机、F-22 隐形战机、运输机和加油机的各种设施。美国正在实施一个将美军分散部署印太多地的大计划，以便减轻这些军事设施遭遇袭击造成重大损失的可能性。更多的建设项目亦在规划中，而所有这些新建的项目亦是为了应对可能和中共爆发的冲突。路透社曾联络中共国防部寻求对此事的评论，但未立即收到回应。随着内忧外患各类危机的不断蔓延扩散，中国经济已陷入前所未有的险境。从逻辑上来讲，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应该迅速萎缩，但事实并非如此。数据显示，中国各项大宗商品的进口量在2023年激增 16%。 有分析指出，中共当局正在快速囤积粮食、金属和能源等材料，而且还是在市场价格昂贵的时候，显示习近平当局正为战争做准备，尤其担心新任美国总统可能切断通往中国的关键供应路线。而且如果将中共的囤积行为和他的军事建设进行对比，情况更令人担忧。2024年巴黎奥运会已经开幕，今次奥运会的口号是奥运更开放，法国奥委会为此创新了奥运会的举办方式，令奥运会更加融入普通人的生活。但记者在开幕前在奥运村采访发现， 中国代表团却极度回避媒体采访。为了体现奥运更开放这个口号的精神，法国奥组委将诸多奥运比赛场馆设在在巴黎各地标建筑的所在地。各国运动员将在凡尔赛宫比马术，在巴黎大皇宫对决剑击和跆拳道，还有在作为法国象征的艾菲尔铁塔下打沙滩排球。他们还将在协和广场比拼霹雳舞，在泳君苑设马拉松终点线。巴黎奥运会似乎极力要将各项比赛融入到巴黎人日常的生活场景中，令奥运会成为向所有人开放的盛会。为此，法国奥组委还首次邀请普通人参加马拉松比赛，这个被外界称为颠覆性体验。位于塞纳河畔的奥运村同样体现了这种开放性。虽然媒体难以进入奥运村各代表团的宿舍楼参观，但仍然能够在奥运村里面的广场上和各国代表团的成员碰面交谈。记者7月25号下午在奥运村内采访到一位葡萄牙女子运动员，她洋溢着笑容，用英语解释自己是山地单车运动员。她同时亦表示很关注中国队的表现，这个会是一场很好的比赛。但记者在采访中国代表团时遇到不少的困难，中国巴黎奥运会代表团成员不敢接触外媒采访，个个痕色匆匆，看着手提电话，神色惊恐。记者遇到三种穿着红色队员服的中国代表团团员，向他们表达了采访的意图，但他们都表示婉拒。其中有一位团员表示要通过队里面来通知我们才可以接受采访。还有一位自称是体操队员的青少年女子告诉记者，我们只能接受央视采访。当记者问及是否可以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他身后的一位年长的团员说，队里面是不同意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所有人都痕色匆匆，似乎不愿意停下脚步，亦不愿意跟外人聊天。就在7月24号傍晚，记者在离奥运村6公里之外的海船门下面亦遇到一对中国代表团成员。其中有位成员告诉记者，目前中国队的运动员已经不允许外出。中国2024年全国体校 U16 篮球锦标赛预选赛的一场比赛中，一名14号球员被女教练叫到场边，随后被连续打了九巴。影片曝光后引来网民和体育媒体人热议，涉事女教练最终被记过处分，解除她的教练职务，三年来不得担任教练职务。据六媒报道，2024年中国体校 U16 篮球锦标赛在7月21号至28号在新宁开打，由全国青年体育联合会、西宁市体育局及西宁市教育局主办，来自全球各地22支队伍的320名男女运动员将在比赛中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四张决赛入场券。有网民在25号发布影片，说其中一场比赛中，首节比赛前两分几钟，红方2-4落后时，红方14号队员被女教练叫到场边，被连打九巴。影片曝光后引起网民议论，多名篮球媒体记者亦对此表示震惊。有媒体于26号联络上被打队员，被询问为什么被刮，该男生表示教练对队员严厉了一点，但平时他对大家都很好，希望舆论不要再指责教练。记者贾磊表示，我能够理解职业体育需要严厉对待，因为严师出高徒，但去到这种场边斗巴刮的行为就超出我的认知了。中国试图在各个国际场合排挤台湾，打压台湾的国际地位已经是一件十分常见的事了。但是近期在新西兰举办的一场世界青少年合唱团比赛中，中国代表队因无法接受台湾代表队脱离中国上台领奖，在场外崩溃大叫 China 不要台独等言论。影片上传到网络上之后，不少网友批评真是丢架。推主 ETI 热点新闻在 X 平台分享这个影片，指出日前新西兰的奥克兰市举办第13届世界合唱比赛， 代表台湾的尼布恩合唱团取得两面金牌的佳绩，但在领奖环节时，参与比赛的中国代表队队员似乎不满中华台北上台领奖，于是在场边不断高喊 China 不要台独等口号，最后甚至崩溃到直接喊了出来。相关影片公开之后，引来不少网友留言，有网友表示这些小粉红的叫声仿佛好像听到习近平在尖叫，令人感到疗愈。一位中国网友则表示，这么爱国为什么不滚回中国呢？亦有一位网友向中国政府建议尽快开始锁国，否则这些海外的中国人总有一日就丢了中国人的面子。亦有网友感叹，在共产党教育体制中教出来的民众真是歇斯底里，呼吁中国人冷静一点。另外有网友对这些粉红表示同情，都被洗脑洗成这样了。亦有网友表示，难以想象这个影片不是后续配音的，太疯癫了。甚至有网友想到中国政府先前推广的习近平著作选读，认为其中入脑入心入魂的成果就是令中国人变成影片中这样了。有网友表示，新西兰和澳洲有太多中国人移民，都已经算是小粉红的第二故乡了。亦有网友向纽西兰政府呼吁，说这些小粉红不回回去中国的话，将来肯定会对新西兰造成巨大的麻烦。另外有网友感叹，为什么这些小粉红出了国了还是这么傻的，跟在场内的人几乎没分别。一位台湾网友表示，台湾队既不能用国名亦不能用国旗，比起这些小粉红不是更加委屈吗？但台湾从不停止努力，不知这些顺风顺水的小粉红到底为了什么崩溃呢？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